那今天的题目是对麻烦的理解，或者是说了解麻烦了、啊。在前几个星期的信息里呢，我们看到所罗门呢，他偏离了正路嘛，对不对？远离了上帝的智慧，并且跟随这愚蠢的世界。在第一章第十四节里，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古风。”我们也见证了他的愚蠢嘛，啊。然而他的结论也是，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野和愚昧，乃至这也是古风。那这就是证明说他觉得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思，因为他身为一个君国了、啊、一个国王，最有钱的，其实历史上最有钱的国王啊，他拥有的一切，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风就得风，想要雨就得雨。可是最后他到来还是说，哎呀，生活都没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得来东西全部都是一场空，即使我堆了这样多的东西，享受了这样多东西，有这样多的财产，最后我也不能带走它，又留给我的孩子，我又不知道他是一个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好的君王嘛，之后，那他就觉得很伤心。然后我们在他的乐趣中，就是他的喜乐中，他的结论仍然是一样的。在第十一章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功的，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日光之下就是说我们每天在做工啊，我们每天的劳碌啊，劳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做了这样辛苦，到底得了是什么呢？存了钱，存了又来干什么呢？就是其实是为了三餐。那在结果呢，在传道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里，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啊，一个很有钱的国王啊，什么都有啊，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麻烦，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浮空。这样有钱还是有烦恼，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啊，那他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厌倦了。所以在最后一次呢，所罗门呢开始呢重新审视自己对生活的想法。他开始思考，因为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嘛，啊，那神赐了他是最有智慧，因为他神问他，你要做君王啊，那你有什么请什么要求？他什么都没请，什么都没要求，只是说我想要智慧，那神就赐给他智慧，使他是在世上最有智慧的一位君王。而且他问自己，生命真的没有永恒的意义或者是目的吗？他开始自问自答，通过他审视他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握中。所以所罗门呢，通过本节就是第三节开始宣布两件事。一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季节，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也就是说呢，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发生的都是按照上帝的安排。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上帝的时间是根据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上帝允许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以便能实现他的意志。为了使上帝的意志在所有人的生命中所得实现，我们看到了十四种的美好跟十四件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所看到的，对不对？十四件好跟十四件不好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允许的目的。因此呢，所罗门呢的总结就是，人在劳碌中有什么益处呢？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以这里是最后他的总结跟他的结论。 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本章的两个最后的要点哈。上个星期我们说有这第三章有三个要点，对不对？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第一个要点就是上帝掌管的一切。今天我们继续最后的两点，就是在第三章里面。那今天呢，我们进入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目的。在第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万物按照神的计划被制造了，在各样的时段里出现，且存活，何等美好。那在这时候呢，神造了世界了啊，万物里面一看啊，都觉得很好了啊。那现在我们的世界呢，在我们现在呢，这个是以前过去神所设，现在呢，我们是人的生命啊，何其短暂啊！如果呢，只求眼前的满足啊，而不顾到永远的永恒的未来，那将是何等的巨大的损失啊！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安排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如果呢，我们不考虑以下的三件事，这一切呢都是毫无意义。那这三件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呢是人的无知，在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啊，刚才他说神造万物嘛，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现在在中间的那一节他说，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神造了世界就造人啊，然后就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在这里呢，你们有注意看吗？永生这个字，我有画一条线在下面嘛，哈。这个永生呢，不是代表我们的永生哦，不是代表得救啊。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没有死的，对不对？开始是没有死的，所以没有永生，还没有永生这个字。这个字的代表是永远，啊，所以在如果你看圣经，它有在放呢，古文里面呢，它这句话是代表永远哈，原文是叫永远啊，在英文就是英文呢不是放永远，英文是放世界，可是就是代表 forever， 就是永远啊。其实呢，就将世界呢存在我们世人心里啊，然后呢就永远的住下去。人造人与万物呢被制造了，相貌相同了，啊，竟能存活在一段时定的时间里面，因为人里面的灵与魂永远不灭了。神将永生就是永远的安置在人的心里啊，只有神的生命才能填满，也唯有神自己才能使我们得到永远的满足了。所以神呢开始呢制造世界的时候呢，亚当跟夏娃是没有死的嘛，对不对？那在这一节里呢，你们看创世纪呢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那人与我们已经相似，这句话是代表亚当跟夏娃了啊。为什么他们吃了那个果子啊？啊，能知道善恶了，就是说他们呢摘了什么，摘了那个善恶树。因为神呢知道了天地的时候呢，在园里呢就种了果树，对不对？那有两，神就说什么都可以吃了啊，只有一棵树不可以吃了，就是善恶树了。因为你吃了你就知道，你的惩罚就是会死了。所以开始人，神制造人的时候呢是没有死的。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棵树呢，就是叫做生命树嘛。这生命树呢就是果实，就是生命树，吃了生命树就不会死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开始是不没有死的，因为有生命树可以吃啊。只是说神告诉人不能碰那个什么善恶树啊。可是谁知道呢，蛇啦，就是魔鬼啦，就来引诱了那个夏娃啦，他说：“哎，神骗你的，其实神不要跟你叫你不要跟他一样啊，这个果子是可以吃的。”所以人一吃了之后呢，这个神呢是不会说谎的，神呢 所说的话就是没有改变了，我讲什么就是什么啊，那没办法了，对不对？吃了那果子就要死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寿命就是这样，原本我们是没有寿命的，我们是永远的住下去的，活下去的。那神呢，其实安置他们在一个园子里面嘛，啊，然后最后呢他们吃了果子的时候，神就惩罚他们了，把他们给赶出去了，对不对？赶出去了园子嘛，然后呢把天使给守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到目前现在我们找不到那个地方了，世人是找不到那个地方了，就是 Garden of Eden 伊甸之园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神呢要赶他们出去？神为什么要将他们给赶出去？因为他们虽然是犯罪了，神就把他们赶出去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要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还不能就是可以还是在那边啊？即使你就是罪人了，还是可以在那边嘛，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赶他出去？因为呢，我们看看另外一节，他继续下去。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住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一句，你会觉得说神很自私啊，又不要让他们再活下去一次了，对不对 ？Right？ 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们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是罪身了，所以如果他们还住在那个地方再摘生命果子的话，就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死，他们永远都是活在最终的身体上啊，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就永远就是一个罪人了。所以神呢将他们赶出去，就是因为使他们不要再吃那个，不能吃到那个生命树。Yeah. 所以为什么后来慢慢会有我们的永生啊，永恒啊，然后人那个时候开始在就业的时候，人就要用什么？还基督耶稣还没有下来嘛，人就要用什么？用羊的血啦，对不对？来祭拜，然后就说他每年的罪都要去祭拜神，去还神，就还罪，这样赎罪啊！啊，一年还赎一年，一年赎一年。啊，那就业的人跟我们新业的人是不一样的。啊，就业的人呢，他们现在死了，他们还没有上天堂啊，他们在乐园哦，他们在等待啊。他们全部都在乐园等待，对，啊，等到我们，等到基督耶稣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全部呢，我们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是上天堂了，我们是直接上天堂，因为我们有了基督耶稣的血，他们没有基督耶稣的血，所以他们在乐园等待啊，等待了审判的那一天呢，才一起带他们上去了，就是 Judgment Day， 审判之日了，啊。所以呢，如果说用生命树来比喻我们现在的生活上，用生命树来，生命树指的就是十字架了，其实，啊，那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基督耶稣，啊，只要靠着他，我们就可以永远活着。罪的问题若不解决，就不能享受神的生命。人必须取用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了。然后才能享用他所流的水。信徒若要与神相交，享受神的生命，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罪了。啊，那这里呢，我们当然是要有基督耶稣的血，因为有基督的血，基督的血才能洗清了我们的罪啊。啊，那这里他，我刚才讲过说，然后能享用他所流的水了，这个水就是生命了啊，就是说，在世人上你不喝水就会死嘛，这个水就是代表生命，可是水也是代表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洗礼了，因为我们要洗死了，然后再复活，再重生的，再活过来，呀。然后呢，在第1章第4节，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嘛，这个是上几个星期天我们看的，地却永远存在嘛，这里就是告诉你了，永远不是永生哦。那时间呢，何时短暂呢？人在地上，萦萦扰扰的，一代过一代嘛。 当然有一天呢，地和 其他的物质的东西呢都要烧尽了，人的生命呢是显得多么的渺小了，无影无踪。但人若得着了神的生命啊，便能在新天新地里呢真正永存的存在了，生存。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六跟第二十七节，他说亚当是以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经过亚当呢，因为亚当的罪孽了，当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呢，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因为呢，所以在这里他说，亚当呢活到，亚当活到130岁啊，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的相似了，就给他取名叫赛特了。赛特其实是亚当的第三个儿子了，可是圣经呢是用赛特，他没有用他第一个儿子啊，因为之前有两个儿子嘛，对不对？有一个大儿子跟一个小儿子嘛，为什么没有放大儿子的名？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猜啊，因为大儿子犯了罪啊，对不对？把小的杀掉了，所以这个传宗接代，他放的是第三个儿子了，从那里开始了。从亚当出来的人的形象和样式和亚当相似啊，就是包括我们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没有一个是劣处的，都成了罪人的模样啊。所有的人完全不了解上帝的作为啊，这就是所罗门所观察的原因了。所以在第三章第十一节他说，然而神从始始终啊的作为啊，人不能参透了，人都不会明白了啊，人都不会明白，人无法呢凭自己的智力了了解神永远计划中的经营了管理，究竟人生的益处呢意义呢何在，将来的归宿如何，实在难以理解了。所以主说，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啊，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上吊生命了，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觉得说很怪哈，为什么呢？为了要救自己的生命，然后要去杀，就是要死，自己要死掉了，因为必要上吊生命嘛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呢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的救主的时候，那你就是必须要死了。这个死在哪里呢？这个死就是代表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洗礼的时候你一定要埋进水里，这个水就是代表是土了，代表，那这就是说你的旧的过去的已经是死了，升上来的时候就是你是重新做人了，开始一个新的人。可是不是说你就即刻变成一个没有罪的人，罪始终还是在那边哈，是因为肉体还是罪了，直到我们去了新天新地，我们才换了一个新的肉体，对不对？上次我有讲过这个。所以我们来看看B 他说，第一我们看到人的无知嘛，现在我们看的是人的恩赐。在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由于我们的罪恶啊，在诗篇第十四章第三节他说，这是大卫在说哇，大卫王在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且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了，在神里的眼中没有一个是好人了，没有一个是公平正确的啊。所以为什么我每次有这句话，不公平不公平啊，其实因为全部都是罪人啊，哪里会有公平啊。 全部都是罪人。然而呢，反正呢，恶人呢也能什么？反正虽然我们是好人也好，恶人也好，也能过这美好的生活的能力了。从完全人的角度来看，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需要两个条件啊。不管你是谁了，也不管你与上帝的关系是如何，意思就是说，你得救也好，你不得救也好了啊，不管你是谁。人类真正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知足了，要感恩了。其实说感谢你所得到的祝福了，不要自私了，要慷慨的使用这些祝福来帮助别人啊。这就是不管你是信徒也好，不是信徒也好，坏人也好，恶人也好啊，他这里是说，哎，做人要知足了，要感恩了，也不要自私了。当人们呢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发现说，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呢，就在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了，啊，所以能够享受呢，所付出的代价，能吃能喝，乃是人生的福气了。所以这里他告诉你说，要知足了，要感恩了，对不对？啊，感恩的时候呢，就不要自私了，啊，跟人家分享了。所以在圣诞节了，啊，圣诞节我们叫Thanksgiving 啊，感恩节啊，啊，圣诞节为什么会送礼物啊？啊，因为呢，神已经送了我们最大的礼物啊，就是基督耶稣来拯救了这个世界。啊，因为基督耶稣呢，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了，神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了，基督耶稣了下来了，啊，受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得永生啊。所以为什么呢？圣诞节我们都会送礼物了。所以你看，信徒也好，不是信徒也好，他们每个人都是哦，买礼物了就送人了，对不对？所以，有始有得的那种感觉了。那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他说：“使比受更为有福了，就是说要有始才有得了，钱财留在自己的手中啊，所能享的福也有限了。”若能拿出来帮忙别人呢，啊，必要带进更大的祝福了啊！如果你能跟人家享受，你的会有更大的祝福了。主的祝福就是领导给那些乐意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了 啊，能够祝福别人啊，那自己也得到祝福。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说这也是神的恩赐了。真实的福气是神所赏给的，不是人单靠自己能力能够获致的啊，不是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什么就能够获得我们所要的福气了啊。福气是神赏赐的，但这一切呢当然是好的，不过只是暂时的啊。这是前面我所讲的美好的生活啦，什么我们该做的都做，要感恩的应该感恩啊，要啊不能自私啊。可是这些都是暂时性而已哈，除非你的慷慨永远不断的支持下去了，维持下去，可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不然为什么他们要主办那个慈善晚会每年，对不对？没有主办人是不会自动拿出来的，啊，是不会永远的，这因为这是神赐的福啊，不是人啊，我们在做的是人的工。所以让我们看第三点，人的宽慰。那创造我们的上帝啊，并不满足于我们度过人生的多年啊，也给所有人带来莫大的安慰啊。就是神不希望说我们只是这样活了一生中这样哈，那他会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啊。第一，让我们呢享受世界所有的东西了；第二，让我们能够有心去帮他人呢的幸福了。然而，也只有看到 它全部消失并且遗忘掉了，所以我们所做的东西都会消失了，也会被忘记掉了，对不对？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一直看那个照片，我只有我公公的，我看，然后当我第一次去museum 怎么讲，博物馆，我博物馆有很多历史的，对不对？我那皇帝什么王什么王，然后就回来想，那我公公的爸爸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画像不能相信了，这些都是人大概画出来的，因为真的我真正的公公的公公我都不知道是谁，他们怎么能知道？所以人画的呢不是说不能相信了，可是有一句话，华人每次有一句话嘛，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你没有玩过一个游戏，我小的时候玩一个游戏，他们就在中学的时候你去露营的时候，然后你们就有一般有三十个人，对不对？排队一个人在，然后就晚上他就带你去走一个暗路，然后前面那个人就说我要吃饭，那就传下去这句话，传到最后呢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句话就代表，对不对？画家也可以啊，画画，真正的酱丑，我们不能画酱丑的嘛。等一下我觉得说我这个酱出名人画这个人酱丑，加一点加一点，在第二代再加一点加一点，再换换，那个人就变了。所以有些东西不能相信太多，要有根据啦。所以呢上帝呢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呢寻求解决和完善的永恒的问题啦。所以所罗门呢先称呢在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了。换句话说，上帝允许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永恒的目的。我们在上次看到在第十章第三节第十章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了，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上帝在生活中的环境中是给我们两种事情啊，一个就是完美，神赐了两件事情给我们了，一个就是完美。在第十四节他说，无所增添了，无所减少了，刚刚好了，神赐给我们的啊，使任何人呢都不能修改或变更神的作为了。信徒喜乐的生活乃是有保障的，这个保障就是神的作为，坚顶在天，永不改变了。就是说，不是华人很多很喜欢讲，就是命中注定，用这句话，其实我们的一切都在掌握在神的手中嘛，对不对？不是我们要改就改，觉得说，我的能力啊，你去某些研讨会啊、演讲会还是什么，他们就会觉得说，做人要不要这样伤心啦、不要这样好像很惨啦、要相信自己啊，做得到，对不对？不是啦，没有神什么都做不到，没有神什么都做不到，不能信人啊，那个是信人啊，不是相信自己。所以在第二点呢，他说益处啊，完美与益处啊，神赐了这两个东西给我们啊。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纯敬畏的心了。神的作为有三个特色啊，一个是永远存在，第二个是完全无次了，就是完美了，第三个就是稳妥不变了。所以其实神呢开始就是这样的，希望说我们是永远存在的，他所开始制造我们的时候是没有瑕疵的，是完美的，对不对？也没有改变了。 只有我们自己了，啊，背叛了神了，不听话。神说什么都可以吃嘛，就是不能吃那个什么嘛，啊，善恶果哈，那棵树不能碰啊，一碰你就会死了。他还告诉我们嘛，他还告诉我们那个惩罚是什么，不能吃啊，那个果子，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也不要去碰那棵树啊，一碰了你就会死啊。可是我们还是不听话啊，可是还始终潜入最终啊。我们虽然不能参透神的作为了，但尽管存着敬畏的心，领受享受神所赐的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看看第三点，上帝的审判啊。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了。好，这句话读了有一点怕哦。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了，也就是说上帝会使所有的人啊都受审判了，并且每个人的审判都根据他的过去而定了，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了，对的也好，错的也好了，是信徒也好了，不是信徒也好了，相信也不也好了，不相信也好了，到了我们呢死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我们就会要去向神交代了。神就会问了，哎，当时你做这个东西你觉得没有人看到，我看到了，就会审判我们了。我们在世上看到了，哎呀不公平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不公平了，哎，不用怕了，神会审判他们了，到时候他们必须要回答神了，为什么他是这样做的。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中，不是在我们的时间，是在神的目的跟神的掌握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不能判人就是这样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罪人怎么去判一个罪人，所以罪人是永远都不会公平的，哪里会公平，都有罪的。现在所罗门呢要向我们展示两点呢， A 就是逻辑的判断，所以在希伯来亚书他说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按照定命啊，人人都有意思了，死后并有审判了，所以这个逃不过了。虽然我们是会去天堂了，不过还没有去天堂之前要被审判了。可是去了天堂之后就不会再有眼泪了，对不对？上个礼拜我讲过，对不对？开始我相信审判的时候可能会流泪吧，因为我们觉得说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一定会，我相信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泪水。可是过了之后呢，当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呢，就没有痛苦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了我们，已经是没有流泪了，已经是没有痛苦了啊。即使在这个世界的王国中也有成立的法院来审判人类的邪恶跟罪孽嘛。所以所罗门说在第十六章，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上这审判是不公平的，也有可能判官也是坏的哈。其实我们看戏都看到了，对不对？他们就会拿钱去给那个官，他每天就说：“哎，是钱的狗官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人呢，就是对的也是会可能判错，错的也是可能会判对。世上的审判官本应该按公平、公义来判案嘛，但人有徇私不公的现象了，就是不公平的现象了。基于这种观察，所罗门的结论是在第十七节，他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了，因为在那里呢各样事物一切工作 都有定旨了。所以呢，所罗门呢，对不公不义的情形啊，心里很不以为然啊。他转念今天所有蒙恩者了、蒙冤者和冤枉者，有一天都要面对公义的神啊。所以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不用怕了，有一天神会跟你主办公道了，他会主持公义。人间的法庭虽有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情形，但在神那里还有终审法庭了，他必会将是非弯曲啊，完全判明了公义和公平了，神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是神宝座的根基了，其实。所以神呢必会秉公审判啊，否则呢会令神的宝座了动摇不稳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正义、很有公平的神啊，这个就是他的根基了，就是他的基础啊。讲话算话，刚才我讲了啊，他不会讲了就擦掉说哦，因为是这样，哎，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再更改，没有了，你讲出了，你做到了，就是这样了。没有 comma 的哈、哦，我们看第二点，判断的启示了，在第三章第十八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了，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啊，野兽的兽啊、哦，不是兽身的兽啊、哦。所以所罗门心里清楚了，神将这事。审判的事呢，这将是世界审判的事呢，托付给谁？托付给人呐、啊，乃在显明人的光影如何了，神借人间审判之事来分别出人的按良心或按动物的本能死刑审判呐、啊。若是属后者啊，就是说属，如果你是属动物的啊。则不过像野兽一样啦，所以做人有没有人家说、啊、禽兽不如啊？对，所以这意思就是说比较像禽兽啊，做人啊、哦，你的想法。所罗门只是说，上帝的审判呢、啊、将截止人类了，那些没有上帝而生活的人，与野兽森林中的野兽，真的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啊、哦，因为他们必须呢。所以这里说，如果你是没有神的人呢、啊，啊，没有神的人，不管你是做对的也好了，做的不对也好了啊，不管你是禽兽不如也好了，或者人也好了，啊，是好人也好了，只要你没有神呢、啊，两个人都是一样了，最后都为什么双双殒命了，两个都要死了，啊，所以在第三章第十九节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了。啊，人遇到的问题，野兽也遇到了，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啊。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么死，气息都是一样的，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啊，对不对？人呢，神呢给人呢、啊、控制了每样东西啊，可是呢，人都不能强于兽啊，都是虚空的。他还可以伤到我们呢、啊，那又何用呢？你看，第二呢，就是呢，双双呢衰减呢、啊，衰减呢、啊，意思就是呢，他们一样的归回尘土了。啊，为什么归回尘土？我们是从土中做出来的，对不对？呀，在第。三章第二十节，都归于畜了，都是畜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了，哪里来就哪里回去了。人和兽的身体都是用地上尘土造的，死后的尸体呢，也都会变 变成或者化回为坚土，人和野兽不同之处啊，不在肉身的构成元素啊，乃是在人的里面有神吹进的生气啊。明白人跟野兽有什么分别吗？在这里我讲的人跟野兽呢，都是用尘土啊，就是用泥土做成的。可是人跟野兽不一样，是我们呢有神呢吹了那口气进去啊，所以我们才有生命啊。这生命啊，这口气啊，是从神来的生命啊，使人呢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些没有上帝而生活的人啊，与野兽或森林中的野兽啊，真的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原因是在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他说：“谁知啊，谁知道人的灵呢是往上升，兽的灵是入下入地的呢？”这指的是死后呢，肉体要归于地啊，灵呢则归于是灵的神啊，就是我们的灵，神给我们的灵一定是回去神的。身体是归于土的，回去土了。换句话说，没有上帝而活的人呢，是不知道自己永恒的命运呢。所以所罗门呢，当然知道，根据人的灵呢，将会在审判的那一天呢，归功于上帝了。所以在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他说啊，因为人啊所做的事啊，连一切隐藏的事啊，所以你看那个人在头躲在 地里面啊，连一切隐藏的事啊，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所以第二呢，根据呢野兽的灵魂呢，只归回去尘土了。今天的结论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所面对的某某困难和挫折，都是上帝允许的，但是不要对上帝发脾气了，因为呢，我们应该相信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好的。在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他说：“故此，我见人啊，莫强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了，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们回来得见呢？既然呢神掌握一切了，而他又容许人在容许人在活着的时候呢，可以随个人自由自行了。”好，我讲很多次啊，神不是把人做成机器人啊，神造的人啊，他给你什么？给你活着的时候，你有自由自行啊，自由行事啊，你有得你的选择啊。但人呢的最终呢结局，还要向神负责了。他给了你这个自由啊，你要向他负责了，你所做的一切了。所以最要紧的是呢，人如何活着？当人还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过一个满足喜乐的生活了。换句话说，要趁着现在了，为将来美满的结局铺路了。个人如何活着，个人乃是个人的自己能掌握的一份子了。你怎么活着，就是你要自己去掌握它。人死后呢，不能再活在地上，看见自己生前的光影了，而是所改变了。就让我们低个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完成了传道书第三节，让你的信息永存在我们的身上心里，让我们永远的回去再复习，能够让我们更深的了解你的话语。以耶稣之圣名我祷告，阿们。谢谢。